家，真的是好久不见了，距离上一次的更新竟然已经快要隔三个月了。那其实呢，这段期间陆续有收到来自大家的关心的讯息，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今天这一集呢，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会停更的原因，那这一阵子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一些我心境上的转折变化跟体悟。首先呢，如果有 follow 到我的 IG 的听众们，想必都知道了我怀孕的消息。没错，目前我已经怀孕满八个月了，宝宝也已经要迈入33周了。时间真的过得超快，我的预产期大概是在七月中。那有机会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跟宝宝相遇的神奇故事。那今天最主要要跟大家分享我会停更的原因嘛，倒不完全是因为怀孕，而是因为我累了。这一集呢，就是会非常真实的跟大家分享我的心情跟过程。我大概从去年九月十月那时候开始，经历了长达半年多的灵魂暗夜，我到现在才感觉有慢慢走到尾声，慢慢恢复力气跟能量的感觉。然后很多人可能会蛮疑惑的说，可是女子健心室之前不是一直有在维持更新吗？感觉没什么问题呀，感觉一切状态很好，很不错啊。对，因为直到去年呢，都还是有跟赞助厂商的合约，所以仍然必须维持每周的更新。但其实我私底下的状态是真的还蛮不好的，所以一直算是很勉强的在更新吧。但我必须说，每一集的主题和内容都还是很用心的在策划和制作，都一定是我自己也喜欢，也觉得很多人都会有兴趣的内容。其实我在当下和来宾聊的过程都很愉快，我也觉得分享的内容都很棒，也一直收到很多听众和读者的喜爱和感谢的回馈。我也很感谢每一个愿意主动给予创作者鼓励和肯定的大家。但其实呢，我渐渐的感受不到以前做这件事情发自内心的开心、喜悦和热情。我也没有因为来宾的分享而得到真正的力量，我可能只有当下聊天进入心流的时候觉得蛮疗愈的，但是结束之后呢，我就会再度掉到黑洞里面。我觉得在台面上的我一直在传递正向积极的讯息，可是我私底下的状态其实很不好，所以我就对我这样的状态感到很疑惑，还有觉得很分裂。当时看到社群上正向积极的讯息也完全无法鼓励到我，反而会让我不断的批判自己说，为什么你就是没有办法赶快振作起来呢？我当时不再像以前的那个自己，对未来有向往、有憧憬、有目标、有方向，而且充满行动力，而是在体验完全相反、极端、很陌生的状态。如果说我以前多有生产力、行动力，那时候的我就有多没有。可以跟大家分享我那时候的日常状态，大概就是每天都睡到中午，不想起床，然后希望一整天呢赶快过去，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动力，所有能拖到最后一刻的事情能拖就拖，对生活感到极度的厌世，觉得做任何一切事情都没有意义，甚至还一度有想要关掉频道啊、离开社群啊、放弃一切、远走高飞、就此消失的想法。当然还好并没有真的冲动这样做，可是那时候真的是有一点接近忧郁的状态了，虽然可能没有到忧郁症，可是就是蛮抑郁的感觉。那在那个时候我极度厌世的时期呢，我连打开社群看到很多正面、正向、积极、疗愈、充满光跟爱的文章和资讯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想吐，然后感觉更加的负面和厌世，所以连我自己也都不想发文了，因为我不喜欢心口不一、不真诚的感觉，那样说出来的话、写出来的文字也没有什么真实的力量，所以也没有意义。那在那个极度迷惘和低潮的时期，我也还是有过很多的尝试和挣扎。我尝试过书写、感恩、冥想、上各种新心灵的课程，给很多老师做过疗愈跟咨询，做很多的事情，想要去找出原因，想要去解决问题，想要找到方向。但我却很像是处在一个充满大雾、伸手不见五指、指南针又到处乱转、失去方向的地方，而且脚还一脚踩进了流沙里面，越是挣扎我就陷得越深。然后当时呢，能抓到什么浮木就抓，但最后什么都没抓到，我对这样的自己感到很失落、着急又困惑。 那时候我还很难看清楚到底我自己根本上是被什么东西给困住，我只觉得有好多复杂的原因，好多复杂的情绪。那当时我也很常在抽卡牌嘛，我印象中最常出现的讯息就是耐心，然后每次抽到这一张的时候我都很想骂脏话。耐心是什么意思？难道还不够有耐心吗？对，还真的没有。因为一直到后来呢，我才明白耐心的意义是什么。就很像是一棵树要往下扎根，表面上是看不出来有什么改变的，但是却一直在做很重要的基础打底工作。而这样的灵魂暗夜呢，也很像是在往黑暗的地底下扎根一样，需要时间，需要耐心。但是当时的我只觉得我快要溺死了，我只想要赶快上岸找到方向，所以那时候是完全没有这样的认知。但是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切都是一种体验。其实我们的成长跟进步的过程真的很像是螺旋式的上升，每一段时间呢可能都会经历需要破关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说，啊，怎么又来了，怎么又低潮，又迷惘，又遇到困难了。但是如果你都有好好面对每一个关卡，去拿到关卡要带给你的学习，那你整个人的能量状态呢，其实会一直往上提升的。你是一直在 level up， 内心会越来越强大。那说说后来我是怎么走过灵魂暗夜的呢？就是我放弃挣扎了。因为我意识到，当我越挣扎，越想要多方的尝试解决问题，状况只会越来越糟糕。所以我就直接果断躺平。我觉得我肚子里的宝宝来的时间也非常的巧，他刚好是在我灵魂暗夜的初期来的，也让我有非常正当的理由可以没有罪恶感的直接躺平。加上从今年开始没有长期的业配合作了，那长期有在配合的录音室也取消合作了，好像一切都在暗示，真的可以先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了。所以我很大幅度的慢下脚步，频道也暂时停止更新，社群也几乎没有再发文章跟动态。我开始练习去接受自己的颓废，没有生产力，不断告诉自己没有关系，不想动没有关系，没动力没有关系，没目标没有关系，很废没有生产力也没有关系，你想动就动，不想动也没有关系，我都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所以当我这样子很臣服了这些所有我排斥的状态了之后，我感觉我好多了，好像内在慢慢有力量回来了。但其实这真的是很缓慢的过程，所以即便我开始有想要重回轨道，想要做很多事情，又想要大干一场的想法，还是没有办法有很顺畅的力气去做。所以我自己也是一直在感受自己的状态，以前我每天都要做三件以上的事情，那我现在即便一天只有做一件，我都还是会鼓励自己，其实好棒棒了。就是这样一直持续练习觉察、自我接纳、臣服、顺流，练习给自己多一点的爱，还有耐心，还有陪伴。其实接触了这么多身心灵疗愈的知识和工具啊，我发现对我来说最实际有用的真的还是那些很基本的东西，可能大概就像是扎马步的功夫吧。我能够很深刻的体会和理解，人在迷惘或溺水的时候都会很渴望马上能有什么老师啊、课程啊、工具啊，可以让自己马上解脱，找到方向，问题能够快速破解解决。我其实也常常掉进这样的陷阱，可能就是这个讲求效率、脚步快速的时代的惯性，让我们对自己没有耐心，也不信任自己的力量，会不小心把自己的力量就交给了别人，希望有谁能来拯救自己。但其实我们每个人自己本身都是有力量的，那些老师、课程、工具都只是在协助你看见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力量重新拿回去，去使用，去破关。而且反而是在这个脚步越快速的时代，反而我们要越慢下来去照顾自己，越要给自己时间去做心灵上的修复还有强健。所以耐心真的非常的重要。后来我开始慢慢在整理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迷惘的原因，我会觉得自己好像做了很多事情，可是好像最后都失败的感觉，会有一种自我怀疑感、失落感还有挫败感。 因为当时呢，在2022年初设定的目标和规划，在下半年很像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所有的计划啊都赶不上变化，甚至所有的金钱、时间、体力、心力都像是沉入了海里。这一场龙卷风耗损了我很大的能量，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还要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因为频道的经营其实是蛮困难的，即便是前两年有长期的业配合作收入，其实也只能是每个月收支打平的状态。这期间我也一直想要透过其他的商业模式来获得更多的收入和资源，希望可以拓展团队，开创更多有趣的企划项目等等的。但我发现我并不像很多成功经营自媒体的人的模式，可以一直专注深耕在推广一个产品上。因为我自己本身喜欢从零到一去创造，也会想要尝试各种不同形式，各种很多元的事情。假如我有一个当下我觉得就是它的，这就是我要持续做下去发扬光大的东西，那后来也会随着我的学习成长还有能量的改变，不符合自己的价值观，或是有其他想做的事情了，我就会放下然后继续 move on。 所以我一直很难累积，也有可能是缺乏策略吧，又加上自己是本身的个性是真的是非常变动的创作者艺术家的性格，所以我一直秉持着只要持续付出，持续创造有价值的事物，金钱只是附加的价值，会随之而来。但是经营频道三年多下来，虽然流量越来越大，创造了很多价值，帮助了很多人，但我的商业模式和经济状况都还是非常的不稳定，甚至有每况愈下的趋势。海底轮的能量可以说是极度的感到危机，极度的不稳。所以当时我感觉理想跟现实的差距让我开始怀疑我自己在做的事情，也开始怀疑之前学习很多身心灵的东西怎么都没有用，怎么这样陷入一种愤世嫉俗的状态，甚至开始害怕再去做新的尝试。我害怕如果又是白忙一场徒劳无功怎么办呢？就在这样子迷惘的状态下，我开始到处寻找方法上课，结果就是陷入前面分享的我越来越迷失，感觉越来越糟糕的状态。我觉得遇到问题就要赶快去解决问题，但是带着太过沉重的能量，我反而越来越不开心。后来就是在完全接纳臣服，觉得啊，一切就顺流吧，遇到什么就做什么吧。就在这样之后呢，我就意识到我需要去放掉太多沉重的能量，例如像是一味的付出、为他人而活、牺牲感等等的，这可能就是很典型的双鱼座的特质。我相信种子法则，以为只要有付出我就能感觉到滋养和快乐，但我到后来的付出却怎么样也感觉不到快乐，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干枯的，我没有先好好的滋养、照顾和尊重我自己真实的感受。另外我也意识到常常我的责任感会大过玩乐感，每一件事情呢，我都希望能尽可能的做得完美，要有意义，要能够帮助到别人，要帮别人节省时间，要有条理、有重点、要有逻辑、有心意等等，这些我给自己设定做得好的标准，很大的扼杀了我渴望能去发挥的创意、创造力、玩乐感还有幽默感，所以就很难会是用最高兴奋的能量去做事。那很厌世的那个时候呢，我也有得到我的内在小孩不开心需要疗愈的讯息，所以这段灵魂暗夜的发生可能也是要带给我重新调整和改变的机会。未来的世代不再是用这么沉重的能量来做事了，而是要玩起来，用轻松、愉快、幽默、创造的方式去生活和工作。当我转换了这样的锚定之后，真的我感觉整个人有松一口气的感觉。那带着这样的心态，我也开始有想要尝试更多可能性的想法、动力还有行动。我也不再执着觉得一定要有什么目标，有就有，没有也好，就跟着当下想做什么就去做，练习去信任自己的直觉和感觉。我发现呢，真的是在完全接纳了自己的负面状态之后，才能够比较好去释放沉重的能量，心情也变得比较轻松轻盈了。之后很多明明是在做一样的事情，却有了完全不一样的心情、状态和情绪。所以即便是也一直在学习分享身心灵知识和工具的我，也都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和功课会出现， 会需要实际的去走过，去体验过，才能真正从只是头脑的知晓到心灵的感受和实证，才能更好的在下一次同样状况又出现的时候，可以更快的觉察，更快的去转化，也能有例子可以跟大家去分享我自己走过的经验嘛。那后来呢，我也意识到，既然我遇到金钱的课题，可能就是有我还没有去看见和疗愈的部分吧。那也许透过我自己穿越金钱和丰盛的课题之后，也能够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更多人。所以3月的时候，我也去上了金钱灵气疗愈师的证照课程，想说自己先练习一阵子，真的感觉到有用再跟大家分享。我很喜欢这一套课程的方式，因为真的非常简单轻松。我是跟 Nina 老师上的课，他在这个课程里面有提到，在过去的时代，在做疗愈可能都要先去做一些回溯啊，去面对和解除不管是前世或者是这一世的创伤事件和恐惧。但是如果认真要追溯起来，可能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然而进入水瓶时代之后，特别是从2023年开始，我们能够用更加快速轻易的方式去解除这些制约，所以即便你不知道原因也没有关系，持续做这个金钱灵气疗愈，就能够在能量上持续的消除制约和恐惧。我自己练习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也开始有接到很多我觉得很棒的合作机会，真的有一种蛮轻易就丰盛的感觉。那对生存也没有那么有恐惧和危机感了，可以更加信任金钱的流动，也越来越能够感受到自己拥有的丰盛。也许之后也能够来开展金钱灵气疗愈的服务来帮助大家，不过目前我还需要先好好待产，准备好我自己的状态。像前阵子我就接到一个我觉得很棒的合作，就是被运动服饰品牌 Lululemon 邀请到他们在新竹巨城新开幕的门市做一场讲座的分享，需要结合身心灵平衡的话题，所以那时候我就设定了从爱自己拿回内在的力量的这个主题。我在 IG 上呢也有发一篇文跟大家分享，我在准备的过程其实一直是很焦虑不安的，因为我几乎没有这样子公开要单独 hold 住全场的演讲经验，但是我也持续的运用爱自己的方式去化解，尤其是经历过这一场灵魂暗夜，还有准备讲座的内容的过程，也让我对爱自己又有更深的实际的体会。我原本也担心说这个活动其实很低调的在宣传，透过 IG 的限时动态顶多也才分享两次，所以心里默默的怀疑真的会有人要来听吗？结果当天来了比我想象中还要多的听众到场支持，每一个在活动结束之后呢也都跟我分享女子健行室带给他们的陪伴的力量还有改变。虽然在线上听到过很多这样的回馈，但是在线下实体互动接受到的能量和感动又更不一样，因为毕竟现场还要跨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真的是有满满的感动和深深的感谢，也让我有回血充电，好像重拾了经营自媒体经营频道的初心的感觉。之后健行室也还是会持续更新，到我生产前都会每周的更新，但是在我生产之后的状况可能就不太一定了，然后主题和形式呢可能也会更加的多元，除了还是会邀请来宾来聊天访谈之外，另外也有可能会有短节目的形式啊，或者是轻松的聊天，或者是像我这样子单口 solo 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近况思考挣扎行动体悟学习和成长，不走干货路线，不会猛灌正能量鸡汤打鸡血，也可能没有什么方法论，就只是很单纯的分享最真实的感受和声音。我想也许这才是这个到处充满意见方法和建议资讯爆炸的时代中最珍贵的声音，也许能够带给大家一些不同面向的思考感受和启发。那也希望呢我们能够继续一起透过这个平台透过这个频道来探索自己的内在世界，更加认识自己，更贴近自己内心的声音。也多亏有 Podcast 这样的平台，跟 IG 很不一样的是IG 常常只能呈现简单的图片啊影片啊和文字，很难像这样子能够比较详细的去分享很多的细节感受和过程，所以滑 IG 很容易陷入比较或速成的心态，就是因为这些挣扎转折和体会都比较容易被删减和简化甚至是隐藏起来，但是 Podcast 比较能够有陪伴感，可以像是跟朋友聊天一样很真实的分享自己的心情。但是 Podcast 的缺点就是很难有 跟大家比较直接的接触和互动吧，所以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在 IG 上多多来跟我互动。我真的非常喜欢跟大家在 IG 上互动的感觉，有所交流我也能够更了解你们，更知道你们的想法，也许也可以触发一些灵感去做更多的分享。所以如果你听了觉得有感觉、有共鸣、有收获或是有什么心得，都欢迎你可以在 FB 或是 IG 上多多的分享。我自己主要的经营平台是 IG， 所以 IG 上的内容我比较容易能看得到。那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们持续的陪伴，也谢谢你们有耐心的听我说这么多。那如果你觉得我们频道不错的话，也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上面帮我们留下五星评论。那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如果有什么想要听我 solo 分享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私讯给我回馈。感谢你的收听。那最后一样的要送给大家也送给我自己的一段话，就是你往前踏出的每一小步都是累积，都是进步，所以为自己走过的路喝彩吧。女子健心事，我们下个话题见咯，拜拜。